您将要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 WATER STUDIO.NET。 祝您收听愉快。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你好，网络上的朋友，我是您的属灵伙伴丽文。透过网络，我们可以跨越地理上的距离，一起交流神的话语、圣经。这真的是这个时代一件非常感恩蒙福的事情。希望我们珍惜这样的便利，更多付上代价学习神的话。上一集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第18章关于分工授权这个主题，我们看见有智慧的叶特罗给摩西提出的建议，实践以后果然看见工作的效率大大提高，实在是很棒的行政运作。今天让我们以同样一段经文再来思考关于分工授权的问题，期盼透过圣经的教导，摩西的领导经验，从中学习到如何在我们的服事中使用适当的方法，把神的工作进行得更加有效率，容神一人。让我们把经文再看一次，出埃及记18章13到27节，出埃及记18章13到27节。13节说，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灶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 我们读经读到这儿，我们看到第15到16节，摩西对他岳父的回答里边出现了许多我这个字。他说百姓到我这里是为了求问神，我是唯一得着神指示的管道，他们有事就来找我，我在神与人中间施行审判，我使他们认识神的律例和法度，我是唯一的审判官，也是唯一的教师。在摩西的描述里，不知不觉地，我成了百姓与神沟通的唯一管道。他不知道这样下去会变成神与人沟通的拦阻。世上的领袖不也同样犯了这样的毛病吗？本来很有才华，很有爱民如子的心，渐渐的，百姓越来越依赖他，越来越不能没有他。他在高位上越来越被重视，越来越变得不可或缺。一旦他病倒了，所有工作就会瘫痪，这样显示了他是何等重要。他如果因为这样而觉得自己很重要，不可一世，就会自我膨胀，最后自以为自己就是神。但是他如果看见一旦自己病倒，工作就停滞不前，以致感到焦虑，发现自己该训练一些助手接班人啊，那这样这位领袖就还算不错，至少他没有要独揽大权的心思，他知道自己不是唯一不可或缺的。一个领袖如果不肯分工授权，整个被领导的团队就都将陷入瓶颈，没有突破。这位领袖成为团队进步的拦阻，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他的优点固然为团队带来福气，但是他的缺点如果没有同工弥补，这些缺点就会使整个团队受亏损。其实在摩西的侍奉里，摩西被神拣选，被神重用，并且只有摩西可以面对面与神沟通啊，这些的殊荣都是肯定的。但是神并没有希望摩西独揽大权，求问神教导百姓认识神的律例法度不是摩西个人的专利。神其实也透过其他先知向人说话的，比如我们在民数记12章6节啊，申命记18章15节这些的经文都可以看见，还有其他的先知。神也吩咐每一家的家长负起家庭教导的责任，比如说在出埃及记12章27节就提到，还有13章也提到。摩西是不是真的有私心要独揽大权呢？也许不一定。摩西任劳任怨，尽忠职守，埋头苦干，只希望好好的把该做的做好。他肯定是为了神，为了百姓，为了大局。其实他不知道自己这样的领导方式是拦阻了大家的进步。许多好领袖也不一定是有私心要紧抓着权柄不放，他们其实很劳苦很努力，只是忽略了训练帮手，训练接班人。耶特罗向摩西指出问题所在，真是一针见血。所幸摩西也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他听到岳父提出的建议，非常虚心的接受，他愿意为了大局而改变领导方式。耶特罗告诉摩西，要拣选有才能的人分担审判百姓的重任。首先，摩西要把神的律例法度教导百姓，让百姓认识神的原则和要求，做当做的事。是的，教育在一切事物之先，使百姓切实遵守神的律例，谨守伦理道德规范，社会就会安定祥和，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减少诉讼。 审判是事情发生以后的修补，教育才是避免纠纷的预防。因此呢，教导百姓认识神的律例法度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本。因此叶特罗告诉摩西要把神的律例法度教导百姓。
来吧，脱离为奴生涯，行走旷野道路，迈向应许天家。
好，那么当我们要拣选适合的人一起分工领导的时候，该选怎么样的人呢？二十一节说要选有才能的人。这里的有才能不是指本事很大，有出于常人的天分智慧，而是指他在灵性、社会、道德方面的素质。二十一节接着描述有才能的人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才的人。敬畏神是灵性方面的素质，因为要负起审判百姓的案件，审判百姓是代表神实行公义。百姓来到审判官面前，其实是来到神的面前。审判需要有智慧，这智慧呢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世上的智慧。唯有敬畏神的人能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选出来的人首要条件是敬畏神。如果一个人充满才干，但是目中无人，眼中无神，任他再有超能力，也没有资格担任领袖一职。因为做神的工需要与神同心，如果不敬畏神，不可能按神的心意执行任务。有才能的人必须诚实无妄，这是属于社会方面的素质。审判官代表社会的良心，必须经过实验，在人群中人品被人认同，他的判断必须见微知著，通情达理。所以有才能的人必须包括诚实无妄。有才能的人还必须是一个恨不义之才的人，这就属于道德方面的素质了。因为一个人如果贪恋不义之才，受贿赂是迟早的事，收受贿赂的人怎么可能按公义审判案件呢？贪不义之财者肯定屈枉正直，无法做到公正廉洁，不偏左右，又如何为社会树立正义呢？我们看见圣经对于领袖的标准跟一般世俗对领袖的要求有所区别。求神帮助我们在拣选领袖的时候啊，不追随世俗的标准，否则只会让神的事工受亏损。好，那么在叶特罗的建议下呢，我们看见呢，就是十个人由一个十夫长带领，五十个人由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一百个人由一个百夫长带领，一千个人由一个千夫长带领。如此安排的话，有学者就计算过啊，大概呢需要设立8万人来分担管理的工作啊。我们可以想象哦，单单拣选有才能的人这件事儿啊，就已经是一个大工程了。除了这件事，每一天还有大大小小吃喝拉撒睡的事，摩西一个人怎么可能承担得住？所以分工授权势在必行啊。 我们看见把以色列人分为千人、百人、五十人、十人等等不同的阶层，其实也是军事上的考量，方便指挥作战。如果平日御兵与民，那战争的时候啊，就可以立刻很灵活指挥调动。除此以外，更可以借此储备人才，建立一个通畅的晋升管道。提起战争呢，在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面对的第一场战争就是与亚玛利人的战争。那时候呢，摩西也有派选适合的人领兵出战，他自己呢，负责在山上举手祷告。不过当时啊，已经显示他需要同工了。他的手发酸无力，需要别人扶起他的手，让他的祷告可以继续。好，那一般上呢，我们会看见一些有才干的人啊，不太愿意分享他的权力。但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领袖是会乐意把权力下放，把责任分派出去的。这样是不是权力被分薄了呢？不。当领袖愿意分工，自己才有更多时间思考更重要的事，才能够扮演好前瞻性的领导，整个团队才会更蒙福，并且这样的领袖才会得到更多的支持敬仰。摩西有机会将权力下放，自己才能有时间体力去西乃山上领受神的启示，奠定以色列国立国治国的宏规。摩西把权力分出去以后，我们看见他接下来的侍奉以及他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并没有因此消减，反而其威望如日中天，无人可比。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有人这么说，摩西是神的仆人，是与耶和华面对面说话的，他为什么还要接受叶特罗的建议呢？如果采纳叶特罗的建议，是不是就是采纳人的意见而忽略了神的意见呢？接受人的主意就是放弃了依靠神的带领吗？但是我们从经文当中没有看见任何对于这件事有负面评论的成分，相反的，我们看见日后以色列民以这样的方式运作得非常理想。更何况叶特罗口口声声说愿神与你同在，表示这些建议都让神做最后定夺，因此接受叶特罗的建议与依靠神的带领并没有冲突。神可以使用人的经验智慧对他的仆人说话。这段经文让我们反省，第一，一个人责任太大的危险。一个人责任太大，他会自我膨胀，自以为是，甚至可能自视为神。第二个反省是，神的事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众人的事。神的事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众人的事。第三个反省是，一个人做太多事，那么他每一件事都不见得做得好。一个人独揽大权，容易造成降低工作品质，容易打击士气，并且在极度忙碌当中，人容易身心俱疲，没有时间好好思考，以致判断力失准，误了大事。 也没有时间亲近神，好好聆听神，支取神的力量，继续向前。最后只是硬撑下去，对己对人都没有好处。第四个反省就是，教会里的行政组织是管理学很重要的部分，不是不属灵。有的人强调圣灵的带领，包括聚会的时候不可以预先策划，不可以预先选诗歌选经文，不可以预先预备讲道内容，因为这样就是出于人意而不是圣灵的感动。因此呢，就必须临场出击，谁当下有感动唱诗歌，唱哪一首歌就站起来唱，谁有感动读哪一段经文就站起来读，谁有感动要分享就站起来讲道，谁有感动要讲三分钟还是三个小时都随着内心的感动。哦，这才是圣灵的感动。是这样吗？不。难道事先准备事先策划的聚会程序就不是出于圣灵的带领吗？难道用心预备讲章内容过程当中没有圣灵的带领吗？同样的，教会的行政事务好好的策划，好好组织，难道这个过程没有圣灵同工吗？只要人愿意虚心依靠神，在任何时候任何方式都愿意在圣灵的管制之下进行，所做的工就是圣灵所带领成就的工作。因此行政组织并不是不属灵，圣经里边充满了神有智慧的行政管理，神是行政管理高手，谁敢说行政组织不属灵呢？好，这一集我们就停在这儿吧。我是丽文，我们下一集节目再学习。神祝福你，再会。